欢迎回到杀人计划，我是森如，
我是山卓，
我是 Chris。
好了，这也是我们三个人就是久违应该有一个多月的再次录音吧，相信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那个 Podcast 频道的上面应该 等待了非常久。
有听众反映说，哎，你们怎么四月都没有更新？
有听众吗？
Okay.
有
、欸，你那个问题很过分的，怎么可以这样子？不要不尊重我们的听众好吗？我们听众听会很伤心
哎。人家不是有人在说吗？ Okay. 就算身为歌手，就算台下只有一个人，也要唱给他听。身为 podcast 的，虽然我们听众可能只有一只手可以数得出来，或两只手数得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更新好吗？还是要把他们当作听众来对待。
好，这个我们三个人继续努力了，好不好？那这个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其实在台湾的那个疫情状况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在台湾呢现在都在说，如果你身旁没有人被确诊或者是没有人被隔离的话，你就是一个没朋友的人哦，你就是一个独行侠这样子。然后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三个人就是私下聊天的时候，工作群组发现我们三个人并不是就是没朋友的人。为什么呢？
不是，是你们两个并不是没有朋友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确诊的那个人是我
啊。三卓在这一个月的时候确诊的，
没错，
新冠肺炎。
对，
毕竟三卓是曾经代表就是台湾上电视媒体宣传英国的防疫政策的女人。
对，你还记得
那一个晚上，因为我们家的那个电视新闻就是放着有点当白噪音，只要自己一个人住没有声音的话也还蛮可怕的，所以我电视新闻都放着当白噪音。然后当他开始报道那个英国去年新闻的时候，忽然就出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我就咚咚咚的跑到电视前面去看，就发现这不是山卓吗？
因为那个影片啊，真的是又戴帽子吗？然后又戴口罩，然后根本其实认不出来。如果不认识我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就听到那个新闻的声音，好像你的声音，然后就看，就是你耶。
然后我大概是七点的时候看到第一档。就是播出来，然后我就看到之后，我就很兴奋的赶快跟山卓说，我看到你了。八点九点我都还是有持续锁定，就没有转台了，想说再看一次这样，有没有无聊？超无聊的。
没有，我妈也是啊，我妈就是锁定那一台，然后想说，这个小时看到了，好，再等下一个小时，然后再看。我妈才是更无聊的人。
他们不知道其实 YouTube 是好的吗？ YouTube 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对啊，后来我就那个连接出来以后，我就把连接丢给他啊，你要看几遍就看几遍。
对啊。
OK。好，所以现在在台湾的那个疫情相对来说可能是我们 maybe 去年这个时间点从来没有想过的状态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台湾会在一个目前相对疫情每天都破万例，希望我们不要再往上加了，希望是如此。但是这个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说很不幸嘛，就知道山卓确诊了这样子。
我觉得第一，我觉得在台湾的疫情绝对不会一定会继续下去的，你看当越来越多人他就这样散出去啦，所以而且我觉得是必经的路，我就是觉得一定会共存的，这是必经的路。然后现在台湾就是在走那个欧美国家去年走的路，对，然后但是现在唯一不同的是现在已经有疫苗了，有三支疫苗可以打，所以其实就是你打完疫苗，完整的疫苗真的你的那个症状不会太严重，真的是这样子。那我自己是已经打完三剂了，然后我这中间啊这两年其实我也保护自己的，算是我觉得是算是蛮认真的啦。虽然到后期到今年真的是因为打完三剂之后我就开始是有点放松，对，因为像是我之前上课的时候教课的时候我都会戴口罩，可是后来那春天也来了你知道吗，就是天气慢慢回暖了，然后天气很好，然后就觉得没那么紧张了，没有这么紧绷了，所以上课就是口罩就会拿下来，但我搭大众交通工具还是会戴着口罩，但是就是
OK，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我在想就到底哪里来的呢，会不会是有一次我去上家教课，然后那个去家里学生家里，然后呢那个保姆在讲话突然烧瞎你知道吗，沙哑的声音，然后后来隔没几天我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当时真的没有多想，以前我是很敏感的，可是当时我真的没有多想，因为那时候这边在放复活节假期，通常英国放长假的时候就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就是我要去那个中文营队，结果呢我就是因为要一直讲话嘛， 最应该是最严重的那一天，我觉得就是我喉咙就是爆炸痛，就是超级痛，然后我还就是很大声的讲话跟学生讲话，所以到后面呢我是跟我的助教说，因为我们那中文营队小朋友很小嘛，所以一个老师有陪助教，跟助教说你帮我叫他们做什么，我已经没有声音了。结果到了回家以后，隔天真的完全没有声音，然后就是去学校，因为找不到代课老师你知道吗，然后就去，然后跟助教比手画脚，叫助教上场你知道，然后那没办法。那我是在那一天之后回家，那是星期五，我回家以后呢我才快筛，其实我自己心里有底的啦，但是因为英国现在的政策就是你就算得了你不用隔离，他没有硬性规定你要隔离，他只是建议你在家里休息好了再出门，但是他没有硬性规定你一定要隔离，然后就算你比如说入境英国以前要一些阴性的证明，现在完全也没有，也不需要隔离，从国外来的也不需要隔离，现在连看你有没有打 三剂疫苗的那个证明都不需要看了，就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了。所以我虽然是八九不离十只觉得应该就是中了，然后我反正就拖到礼拜五真的那一天都没声音，回家以后我才测，就是深深的两条线，深深的两条线这样子。对，就是其实对，就最严重的应该就是喉咙最痛的那一天的，就是前一天，然后我到第二天然后才筛，下班之后才筛，剩下两条线，而且六日休息一个周末，礼拜一还要下一周还有一个礼拜的课，我没办法，我就跟我老板讲说我就是确诊了，然后那怎么办，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声音，是不是要找代课老师，结果找不到代课老师，放长假老师都出去玩了，所以找不到代课老师，我就休息了，礼拜六没有声音就没有讲话，那一天我 就好好养声音，然后都没讲话，然后躺在床上，其实我也没有太严重的症状啦，我就是喉咙痛、哦、而且我
喉咙痛没有发烧，
我没有发烧，而且我礼拜四喉咙最痛的那一天，就是因为跟学生大声讲话，吼学生啊，其实我是吼学生，吼学生回来就超痛的，回家之前我还去药局去买了那个喉咙的喷剂，喉咙痛的喷剂、哦、然后讲不出话来啊，怎么办，比手画脚，我怕人家也听不懂，我就打字你知道，打字打在手机上，然后拿给那个、哦、那个店员看这样子，然后那个药局的店员就看，就说是你吗，你已经没有声音了吗，然后我就点点头你知道，就很尴尬，然后后来我就周末休息了两天嘛，然后我老公就照顾我嘛、嗯、然后就用一些食补啊什么的，然后吃药，只要是就是吃感冒症状的药啦，我自己从台湾带来的日本的成药、嗯、其他的话我没有什么，当然第一天很嗜睡，礼拜五那天还在学校上课的时候，那天我很嗜睡，我就趁那个休息时间，那学生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跑到休息室然后去眯一下这样子，就那天很嗜睡、嗯、但其他其实我没有太大的，精神也是蛮好的，
好，所以现在应该已经算完全康复了吧，
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啊、现在已经两个礼拜了吧，我已经两个礼拜过后了、嗯、已经是算是阴性之后的两个礼拜过后了，我后来礼拜天还是一样有点声音慢慢恢复，然后老板就说，那如果你精神还不错的话，如果你身体还好的话，不然就继续回来上课，然后我就想说哎，也 还好啊，反正就是就回去上课赚钱嘛，然后所以我就是那时候还应该还是阳性，那时候测应该还是两条线，那我就回去反正就上课，但是就戴口罩，有特地保持距离啦，就是也没有接近小朋友什么的、嗯、就是戴口罩这样子，然后大概就是到了礼拜二换我老公说他不舒服，然后礼拜二呢他就是吃了药，然后他就去开车去上班，就开到一半药效发作，他没有办法，就头很晕，他就开回来，然后就开始请假在家，就他测也是啊，深深的两条线，他就是在我确诊的大概五天之后换他，然后
那你老公就不用揣测是谁传染给他的了吧，
就是你啊，
就是
我觉得现在确诊的人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他一定会很强烈的去揣测说到底是谁传染给我的，
对，在台湾现在因为是少还算是少数人，但是国外比起来是少数人，台湾一定会想说是从哪里来的啊，对不对，就是哪里传染的来的，对不对，可是在这边、嗯、我老公那时候他就是我就对他很抱歉啊，就是我传染给他嘛，他照顾我传染给他，然后呢可是他就从头到尾都没有一种就是都没有 不耐烦啊，或者觉得你为什么传染给我，都是你不保护好你自己然后才传染给我，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子的心情或者是抱怨。然后呢我就对他很不好意思，因为他的状况比我严重一点点，因为他打两剂而已，我觉得是因为他打两剂而已。然后呢他就说他有全身的严重的酸痛，所以他那几天大概有四五天他都在喊痛。然后他第一天有一点发烧，然后每天都是躺在床上，他没办法太动，然后喘，不是喘气啦，就是我们都会有深呼吸才吸得进去的那个，就觉得胸前有一个石头压着，他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觉得我还好。对，所以我是在礼拜二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不行，就是因为我还有两天的课，我还要去上课，然后他自己在家没有人照顾他，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我自己找了代课老师，我自己去问老师剩下两天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代课这样子，然后就找到代课老师了，然后就后来剩下两天我就没有去上班，然后留在家里照顾他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对他很不好意思啊，可是他的心态就是觉得说这就是早晚的事，在这里就是早晚的事，只是早得跟晚得，然后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很轻松的心态啦。因为我说真的，我必须老实说，我曾经在台湾得的流感的经验比得 COVID 的那个经验还要痛苦，烧到我的眼睛都在烧，躺在床上没有精神的那一种。对、
oh.
然后你们刚才讲的舆论压力，其实我就是后来 我是在自己已经确诊完以后，而且也就是康复了以后，我自己测完，后来就是隔了10天我要去上课要去上班之前，我就是有测一下，想说让家长放心、这段时间家长也知道我就是确诊嘛，在家里休息，然后就测了两条线，就测了阴性之后，快筛阴性之后，然后我就去我就在我的那个粉丝专页上面，就是山卓小姐英伦碎碎念
碎碎念
的那个粉丝专页，我就 po 了我这段时间确诊的经历，还有就是后来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台湾，就是因为参加了也是娱乐性的活动，好，反正就跟朋友去唱歌啦、你知道吗，他就是跟着别人去唱歌、然后隔天呢同团的人就有人确诊了，然后呢他就测他也确诊，然后他就不敢说你知道吗，就像你们说的会有舆论压力，他也只有比较亲近的人或是他接触的人他告知别人他确诊了、他是看到我的那个状态然后那个 po 文之后他私下来密我，他说我看到你的分享之后我决定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也确诊了然后我在家里，然后但是也就是他也是轻微的症状，他也没有到很严重，就还好啦，就是感冒那样子、对，然后他说他也不敢，他也没有告诉其他的人，然后比如说那段时间有朋友要约他吃饭啊，他就假借说啊最近疫情升温啊，不然我们就之后再约，他也没有说他确诊。那我觉得就是台湾人现在都有这样的心态、就是好像你如果确诊人家就说哎呀你就是去那个唱歌啦，你就是去哪里，就是爱出门嘛，难怪啦。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哎、
这个就是需要时间你知道吗，因为很难就是在一时之间你要求大家一定不能有这样子的情绪跟想法，尤其在大家对于这样的疾病还是有一个未知数，然后每天台湾的那个中重症还是新闻媒体报道重点的同时，到台湾变成国外的状态，我觉得短时间还蛮难的，
因为台湾太小了、所以你只要一个很严重的它就会无限的放大，因为我觉得这个几率是有的，因为就是本身个人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嘛，健康状况不一样嘛，还有你真的是有打到确实的三剂的疫苗，这个也不一样啊。
OK， 后来我才发现说原来在这一波疫情爆发之前身边没有打第三剂疫苗的人还不少呢、还蛮多的。
对，
真的这件事令我非常的意外，就是大家居然现在才在考虑说我要不要打第三剂，可能第二剂的那个副作用把大家吓死吧。
没有，台湾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就是当疫情没有上来的时候就打了两剂疫苗说应该就可以了吧，又没有怎么样，干嘛还是去打第三剂疫苗，又不知道这疫苗好还是坏、对不对，现在台湾人就这样，结果疫情升温之后大家就要去说疫苗够不够，没打到，之前是说打不完过期
还要挑，
对
还要挑，对，
以前挑口罩颜色就算了，现在还要挑疫苗，
挑疫苗。
OK，
第三季了你还给我挑，
真的
好。所以那个就是山卓，其实刚刚分享了一下他的那个染疫的过程跟经过啊，我想大家也不用把这个疾病想得太可怕、哦、但是还是要保护好自己蛮重要的，因为保护好自己，同时也保护好别人。然后在台湾呢，因为现在就是开始那个防疫的政策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嘛，哦、比方说，在我们录音的当下呢，小朋友可以开始打那个疫苗了、哦、当然有些家长会决定要打，有些人不要打。然后呢，也开始贩卖那个快筛实名制。等一下，我们请那个 Chris 来分享一下他的快筛实名制到底买到了没有。但是我们要先问一下，请问一下，在英国的快筛一支到底是多少钱啊？因为台湾都在说外国快筛便宜，
快筛不用钱，以前、
哦、英国快筛不用钱吗？
在今年的三月还是二月以前都是不用钱的，都是
捅鼻子吗？
是捅鼻子，他要先捅那个，先刮喉咙深处的地方，然后其实就是棉花棒啦，然后大概伸，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好吗？我一讲喉咙，两位就把手伸向喉咙，那个不恐怖的，不恐怖的，就是喉咙。就是两这边
扁桃腺刮一刮之类的，
跟吹布的道理一样啦。
然后在那个鼻子里面转个十下。我跟你讲，我做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敢、哦、我也不敢捅太进去，可是就是深深的两条线。所以我告诉你，有就是有，你真的不用刮太深，没有就是没有。
我必须说我这一个月已经捅了两次鼻子了、okay. 我真的觉得他网络上说的没有错，他是一捅进去哦，一秒掉泪。如果说你真的演，如果是演员啊，你那个演技很不好啊，掉不出眼泪。快筛那个一插进去，一秒就掉泪了，真的。
你有捅这么深哦 ，Chris， 你有捅这么深哦。
因为我第一次在捅的时候，我同事在旁边一直说你要再深一点，再深一点，然后他一直跟我说有一个记号要叫我捅到那边，可是每个人鼻子长短不一样
啊，你们还有记号哦？没有哎、欸，
对，还有记号，然后他就一直叫我捅到就很深为主。为止，然后我真的捅进去之后，这到一个深处的时候，我就一秒，我根本还没有转，我眼泪就巴巴掉下来了。我不是真的想哭，是真的，它有刺激到我泪腺。
有就是有，就是你不用分太深，就是测得到。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啦。
Okay.
对，但是我跟你说，快筛这个就是你前一天，比如说我不是说我老公他是礼拜二，他不舒服回来，然后测两条线嘛。其实他礼拜一就有测过了，可是礼拜一是阴性。所以他礼拜二才又去 上班，可是他回来以后又更不舒服，他又在测，就是两条线。所以就是他会有一个潜伏期、
okay.
当两条线越深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病毒量是最多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每天都测的话、那两条线第二条线会慢慢的越来越浅越来越浅。所以真的啦、有的话你就是不用捅太深，你都是测得到了。
OK， 好，所以大家不要太执着于那个快筛的部分啊，就是反正现在实名制嘛，也不会买不到这样。我们在台湾一支是100块，现在是100块，
一次要5支，
早期
一盒啊，
一支100块
啊，是我们一盒有大概5-6支哎、欸，
一盒5支，所以500块啊。
我们是免费的，就是你只要你可以上网申请，或者是去药局免费领取。
欸、但是我们这边在现在开放实名制之前，你要自费去药局购买快筛的时候非常的贵。我记得我那天我自己买第一次的时候好像就300多块了，而且那已经算是便宜的哦，不是贵的，就300多了。
对，所以因为每个国家政策其实不大一样嘛，然后、在台湾现在一支100块，老实说我也觉得不贵，但是在刚刚山主说在英国一支是一支没就直接去药局可以领，是不用钱的。
对，
一盒啊，
可以领好几盒的。
好吧，那就只能说我们台湾人现在就不是在英国喽，好不好？不然我们看看其他国家嘛。
欸、因为毕竟英国也是一个大国家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有的就是钱啊。
Okay. 因为其实各国的那个防疫政策不大一样啊。就当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很可怕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看看其他国家，有些国家就要被铁丝网架起来呢，就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哦。
对呀、
所以这个大家在疫情期间还是要自己找一些乐子，好不好？比方说有些人就会看网红在网络上面教大家跳健身之类的。请问一下两位有看他跳大家跳健身
吗？
对，
那很难耶、
超难的，你知道他有多快吗？
很难，那个节奏很快，
对，他放慢动作还是很难，
真的哦，
你
也是一个有氧运动的感觉。
所以深如你也是刘叉叉男孩吗？
哦，不是，我不是，我当然偶尔会瞄到看一下看一下，
真的。
那我现在有一个更心酸的事，欸，就是我妈刚才打电话跟我说她没有买到快筛，她说今天全部卖完了，要预约到明天，明天才能去拿。
不是，明天你的身份证末码就不能拿啦。
没有，他可以先预约，因为我跟我妈刚好一个单号一个双号，所以就是其中一个。
OK， 好吧，我本来想说要请那个 Chris 现场快筛给我们大家看，
没想到我妈这么办实力，
想说可以 live 快筛之类的。好啦，总而言之就是大家在疫情期间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心情开心愉快，然后不要把自己闷住这样，然后把自己陷入一个很糟糕的情绪。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的就算你真的确诊了，或者是你的周围有亲友确诊了，你真的不要说哎，你是不是去什么，你活该啦，你就不在家，或者是就觉得说啊，我为什么确诊，然后不应该这样，就是不需要有这种自责 的情绪在自己身上。因为我觉得就跟真的跟感冒没两样，你感冒你会觉得这么的对不起吗？我就觉得这次的那个风向很奇怪，很多那个演艺人员，我觉得这礼拜比较少了，可是一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中了以后他就说出来道歉呢，欸，我是有犯罪吗？为什么要道歉？我不懂。
对啊，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污名化了，不需要给自己贴标签的感觉。
没错，
生病就是生病了，好好把自己的病养好，就是这样子。好啦，所以今天简单跟大家分享我们一个月之后又再次跟大家见面录音，我们没有消失不见的，很多 podcast 录一录也不跟大家说再见就消失不见，然后就停在那边同时不更新。我们没有这样子，我们没有这样子哦。欸，有很多什么艺人网红的 podcast 他们都录个两集就想说啊，没什么回馈我不要录了，就把它丢在那也不会删掉，很奇怪好不好。我们没有这样哦，我们还是有继续录下去好不好，我们只是更新的比较慢而已好不好。
欸，我们算更新的很勤了，我们前面更新很勤欸，只是现在我们就突然休息了一个月而已。
OK， 好啦，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我们那个主题的相关疑问啊，或者是有任何意见想法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或者是抖内的功能我觉得我们已经讲到烂掉了啦，就大家可以测试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不知道捐给哪个 podcast 多少钱的话，你可以先用我们的测试一下，就少少的让我们知道你有在听这样子，我觉得也不错哦。我们就是测试版啊，你真的要捐比较多钱就捐给那个人，
对对对对对，
好吧，你真的很喜欢的那一个。但他们应该不缺钱啊，对不对？他们缺吗？
所以就是测试完以后再回来捐给我们。
OK， 好啦，不管大家怎么样选择都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意见跟回馈。那下人计划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See you， 拜拜。